上个月许牧师讲得到，刚好就是在复活节这个之后，那复活节之后呢，事实上门徒们他们的信心的冲击还有这个信心的表态，他们是很混淆的。即使耶稣已经复活，他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有的还是很忧伤，有的还是很迷茫，甚至呢我们看到彼得带着一群他的师弟，可以这样讲，或师兄师弟哈，一起就回去，再回去他以前的生活。上次徐牧师跟我们提到，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那句话说，我们看自己为什么就已经不一样了。看自己面对罪的时候是死的，无干了。看世界也是一样，跟我们有牵连了。但是当我们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是有永生的盼望，我是活的。即使身体 死去之后，睡了之后，我们还是会复活。这是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看法。那在耶稣他复活之后，大概在我们上个月的这个月中后哈，到现在也快到40天了哈，大概在下个礼拜过去就40天了。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说，40天之后呢，耶稣就再一次站在山上，然后所有他的门徒聚集他的四周围，交代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在这里等候，一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你们就要得到能力，为神的国，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耶稣交代的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门徒们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章节的之前的一章，那个马太福音第24，等一下我们再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24章哈，25章哈。那个时候是耶稣还没有被钉以前，然后跟门徒们讨论，或者是跟他们提醒，耶稣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事实上心里面是很急切的，要把天国的奥秘，要把这个神国的未来哈，都把他们讲明了啊，甚至把他自己表白。这个神的儿子都要希望他们能够里面是了然的，是明白的。好，那当然听的话不一定听得进去，他讲到自己要死，也只有那个帮这个耶稣抹香膏的那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来帮他预备他的埋葬，听进去的人不多。但是呢，耶稣就是一直叮咛着，一直重复着，在叮他们我会离开，然后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在在之前呢，在还没有定死以前呢，门徒们问他关于这个以后的问题。那他们的心里面的以后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以色列国谁来拯救我们啊，谁来复国啊？因为他们有观念，这个救世主的观念，他们那个时候是当然没有家破人亡了哈，但是他们就已经就是属于一个没有国家了，就是已经是有点是那个附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神所命定的王要来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对自己是很自负的哈，很有自信的，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哈。那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毛病呢，被盗的病呢，已经被神的这个70年等于说把他们就戒掉了啊。但是他们等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可以复兴呢？什么可以再一次恢复我们的当初的那个所罗门王之后那个荣耀呢？这个24章的时候，马太福音耶稣就在讲这个事情，然后耶稣就讲到未来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事情，然后到了25章，等于我们要看的就谈到直接跳到神的国。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耶稣在这一段时间还是一样 跟他们谈到未来怎么样，但是他的门徒们的概念还是留在我们的国什么时候复兴呢？所以在看着他在山上，他交代，他最后交代说啊，就好像一个临别的一个啊一个讲言哈，一个感言哈，你们要在这里留着，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在交代他们的门徒们还是很急切的说，到底我们有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我想人都很喜欢知道什么时候哈。如果说我去见了医生，跟我说我得了绝症，我一定会第一个问题说，那我还活多久？类似这样哈呀，因为人是有时间观念的。好，那么这个门徒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耶稣就跟他讲说，你们就在这里等，好，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就升天了。升天的时候他们就傻着眼，傻着可能嘴巴都张开的看他往上面升，啊，或许那个时候他们会想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了，啊，因为在那一段时间从坟墓复活之后，他们所看的场景，所见过的耶稣，所经历的，他们实在是好像一个大地震都还没有平复过来，现在看着他升天了，然后在那里天使对他们说，你们在看什么呢？耶稣怎么样，人子哈，怎么样从这里上去，也要同样在一样的方法再下来。那么这个样的一个宣告呢，我相信会让这些门徒想到24章是在提到末后的时候怎么样，然后门徒们很在意说我们这个以色列国会怎么样，啊，但是呢来到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个天使说他怎么样去要怎么样来的时候，那这个呢我相信会马上让他们连接到这个25章，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对准的焦点，啊，耶稣所说的话。那么耶稣在交代这个25章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放在以色列国，是讲到天国。有时候我们听到也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听哈，然后多听总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一天呢，那个道会蹦芽，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的土啊，有松开，我们心里面没有荆棘把它挤住，荆棘就是刚才我们讲对世界是死的，可是呢有时候那个世界死不了啊，比如说像里面的忧虑啦、钱财的迷惑啦、思虑啦、我们自己的计划啦，把我们挤住的时候，那个道就会被挤住，就没有办法蹦芽，然后呢结此地。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听到的地步呢，圣灵继续的工作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定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不但明白，而且呢得着无比的盼望跟安慰。好，那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今天的那个焦点哈。那我们想一想哈，那个时候的这个门徒们，使徒行传有一个对这个门徒们的这个表白，说他们怎么样是翻天覆地的，他们把整个天地都倒过来了。好，那事实上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好，本来是活的变成死的，本来死的变成活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完全是新的一个局面。那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是已经经历了圣灵跟我们同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现在的焦点已经不是那个时候门徒说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上次我有一个跟你们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预警，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历史，这个怎么走的哈，看到圣经里面的预言怎么样它在实现，好，看着这个历史就更确定我们心里面所信的主，还有我们要面对的未来。上次我记得我有跟大家去年哈在讲信心的时候讲到那个预警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很确切的来按着耶稣所交代的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告诉我们的三个这个比喻。那彼得到后来他这样说哈从前面来好吗，我们从前面往前面一下。彼得在彼得后书的地方 我们知道彼得书前面他也很关心以色列要复国，对不对？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弟兄姐妹，已经是不管是这个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即使没有看过耶稣的人，他对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恳切的一个提醒，就有点像耶稣在走以前，在离开世界以前对他的门徒的提醒一样。他说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同样的，用一个未来的景象来提醒我们，来触动我们，而且用那个切切要有热情的，很确据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啊。无可指摘这个字跟当初神一开始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的一个呼召，应该是在他99岁的时候，应该是17章吧，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他几次来跟亚伯拉罕说话。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走过的历程也就是我们要经历的我们人生的这个信心的历程。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害怕哈，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人。那个要做完全人的呼召就是这个无可指摘，没有瑕疵。就像犹太人要献一只羊来赎罪的时候，一定要献上没有瑕疵的。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既然盼望这事，刚才我们说上个月牧师讲的，你们要看自己，那个看是什么意思？看是一个盼望，看是一个期待。或许我还有很多要修整的，可是我看到那个终究神应许我的是怎么样。彼得说你既盼望这些事情，盼望什么事？盼望那些耶稣所讲的好事、荣耀的事、未来的事，那么我们就应当殷勤。殷勤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要提到两个重点哈，就是按着神所提醒我们的，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很努力的心啊。我们知道耶稣他一直在强调旧约的十诫，到新约来的时候他一直强调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好，我们往下面，好，请往下面。那这个呢是耶稣讲道的时候的一个焦点，他的一个道的一个重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其次的意思说第二点，没有说他是次要的，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么耶稣到世上来，他说我就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呢他的讲道所有的中心核心就是在要成全这个律法。他不但讲了，那些法利赛人呢，耶稣说他们讲的你可以去你听啊，但是他们做的你不要去看，因为他们实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模范，他们是假冒为善嘛。但是耶稣他不但告诉我们诫命是什么，而且他自己就例行这个诫命，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他所有做的事情没有他自己要做的，都是顺服在神的心意下面做的。而且呢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完成神托付他的在世上的使命。那么刚才我说过彼得盯我们，以前是耶稣盯彼得还有他的门徒们，现在彼得盯我们，你一定要殷勤，既然你盼望那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的焦点就是在于说，我们眼睛是看着未来，那么所有的未来的事，不管是耶稣生前门徒问的时候，即使他们问的是以色列国，可是耶稣讲的还是属于跟我们有关系的天国。这些呢我们都需要切切的确切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 我们对未来有一种惊奇，希望惊奇还好哈，不要变成惊恐啊。事实上，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在期待未来的时候，在盼望未来的时候，事实上是一种喜乐，一种期待。因为可能我们听是听了，想是想了，到时候呢啊，圣经形容说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啊，没有体验过的，所以是个惊喜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提的这个内容，你可以翻到你的啊圣经啊，马太福音第25章啊，马太福音第25章要谈的这个内容呢，刚才我讲过是在耶稣还没有死之前交代他的门徒的，叫他们怎么样知道说你们可以以一个期待喜乐的心来盼望你们的未来，但是一方面也让门徒们知道他可能对某些人是一个惊奇加上惊恐，对于有确切的盼望的人是一个惊喜，因为那个场面我们是没有经历过的。前几天一个小组群跟我讲说，师母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天堂，我说我没去过哈，但是呢我可以把圣经所有的关于天堂的这个收集起来，我们一起来享受它好了哈。那到时候我想我们还是很惊喜，还是很惊喜，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25章就晓得，哎，有的还是很惊喜的哈呀。所以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想到未来的时候，期待未来的时候，应该是属于惊喜的期待。但是恐怕有些人呢是一个没有预计性的，是一个很意外性的一个惊恐。我们知道在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他们大家都同心合意做什么，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日常的哈，都一起共用他们的日常的需用啊。那还有呢，就是一起祷告啦，拨饼啦。为什么他们那么热切的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刚刚听完天使说耶稣会这样再来，所以在他们观念里面说，那我们要好好等着耶稣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现在他们可以确定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们必要复活，活着信我的人也一定要复活。所以这些人抓着这一些应许就等着耶稣再来，所以他们有那种同心合意的心。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我们的现在圣经的话没有改变，耶稣基督对于他未来呀的这些事情预告也不会改变。但是我今天要用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预备的心是一个迎接，是一个期待，到时候是一个惊喜，而不是一个意外的惊恐。好，刚才我说尽心尽力尽意，今天我们如果要等待那个惊喜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因为你尽了心，你尽了意，然后呢你就非常的怎么样，就切望。好，因尽而切，那个切就是切望。好，比如说你的目标，你的人生目标，如果某某人就想要，我的目标就是赶快要得到这个教授的位置，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教职的哈，这些弟兄姐妹，那你的心里面想的是不是就这件事情？然后你所有的心力是放在这个你的论文啊，你的研究里面呢？如果你现在呢，你的目标是放在你的孩子身上，那么你就一直在注意说，哎，要让他学什么，他有没有输掉了，他有没有什么了，或者在注意说哪个学校把我的孩子进去，对不对？这中国人的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想法哈，这个没有无可厚非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未来定在哪里，那么你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追求那个，你就会付上你的代价。神的儿女，我们的未来的盼望就不是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的了。好， 我们守本分，我们尽责任，我们努力的工作。圣经说我们要服侍地上的主人，就像我们服侍主一样，这个都是我们该做的该过的日子。但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所尽心力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能错过的，就是今天我们要提的25章。25章里面，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有三个形容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啊。第一个，他有三个例子，一个是形容这个我们的主就像一个新郎一样，然后有童女哈，那是他们的习惯，有童女拿着灯，要有油点着灯，等着新郎来，然后呢，要帮新郎引路，进入那个婚宴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呢一起欢庆。第一个就是提到有一位新郎，等于说是我们的盼望里面的，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刚才天使说他要这样再来啊，那对于教会的话，我们是要被提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跟着耶稣再来。如果我们已经在天上的一样，我们要再来啊，反正耶稣要再跟我们见面就对了啊，这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讲法。第二个比喻呢，提到什么？提到他就像一个主人，一个把家业分给人，他的仆人，然后回来要算账的，可以这样讲，要来验收了哈，就像一个主人回来要来验收。但是刚才说好像一个婚宴的喜庆啊，现在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跟这个主人交代完之后呢，你会看到前面的那两个，耶稣说你进来跟主人享受快乐，也是一个快乐的一个期待啊，我该做的我做了，然后呢耶稣说好，你做得很好，良善忠心的仆人，那么进来跟主人一起同席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喜庆的一个场面。然后第三个比喻，耶稣以一个降临的王，也是审判的官的这个面貌，好，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做什么？审判。后面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记得耶稣在世上说，他说我是好牧羊人，那我们是羊。人子以一个审判官的身份，一个形象来的时候，如果你要看那个形象的话，去看启示录的第一章，非常清楚，把约翰吓死了，因为他原来那个很亲近的那个老师耶稣，哇，那一副审判官的眼睛发光，好像火一样啊，然后他的那个头发是发白的，整个那个样子把约翰真的吓到快死去。后来耶稣安慰他，让他起来。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马太福音25章提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是讲到天国。所以你会看到25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啊，25章的第一节就提到说天国。那么这里的天国呢，可不是刚开始耶稣传道时候的天国近了，不是哦。他说天国，等于说到后来你就发现他是国已经到了地上降临了，天国已经落实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天国谈到什么？里面刚才我提到，一个是提到新郎，一个是提到主人，我们要对他交账，一个是提到来审判。那么现在反过来，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都有共通性啊。三个比喻有个共通性，第二个共通性是我们这一群属于神的人，我们是聪明的童女，有智慧的童女， 因为我们有期待那个远景，我们在等着新郎。保罗说，我把你们许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贞洁的新娘一样许配给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主耶稣的新娘，对不对？所以那个宴席在启示录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们要去赴那个宴席。然后他的新娘都准备整齐，穿上什么白色的衣袍，那个衣袍就是我们所行的义。好，那在这里第一个谈到新郎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点着灯等着，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的灯可以发亮的这样的一个童女一样。如果我们想到灯或者是亮的话，我们就记得耶稣一开始讲说天国近了，有没有？一开始耶稣讲到，他们说天国已经来了，他说天国近了，但是他从我们的心里面先建造，他说天国在你的心里，从心里面建造。所以他讲到天国的传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这个山上的宝训，完全是在讲天国应该有的生命，天国应该有的生活方式。那里 提到什么，他说应该是在第七还是第五哈，对不起我没有去正确的章节哈，但是那里很清楚的提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应该是第五章，你们是世上的盐。神的儿女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迎接他的童女是有光的，是会发亮的。那么这个光怎么来呢？这个光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被神的这个生命的一方面我们更新，一方面呢我们有主耶稣的像他的形象的时候，然后圣灵就赐给我们力量，有那个能源，我们可以发光。所以第一个对着新郎的是迎接他的童女，那么这个童女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预备着他的油，我们要有油才可以烧出那个光来。在那时候的这个灯的一个用法，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蜡烛啊什么的哈，我们甚至可以用插电的或电池的哈，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童女需要预备油，同样是在等待新郎。结果呢一半一半被分开了，不一样，一半呢预备着绝对足够的油，当后来这个没有的人说你先借我吧，他还是说不行，因为我可能也会不够，你去买吧。这个买的意思是说，这些童女在预备这些油的时候，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是要努力殷勤的去预备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个基本的这个能源，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忽略他，圣经有讲对不对，我们会消灭他的感动啊，或者我们会让他忧伤啊，或者是我们会懒惰啦、或者不被充满、所以圣经说我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没有完全的掌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没有让他完全的掌权，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拒绝他的、我们用自由意志决定说我要信耶稣，也一样的我们又自由意志顺服圣灵的带领。好，这个童女就对着新郎，那童女是在指我们、有没有预备。记得哦，刚才我说过这是一个未来的场景，那么圣经里面耶稣提醒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个是对这个童女哈，那个马太福音25章对童女在等新郎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提醒，要警醒。如果你回去看24章的话，那里提到耶稣曾经提到哈挪亚的时代，如果你圣经有翻开在马太福音的话，你可以回去看那个24章的38到39节，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照常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好， 这个地方是谈到这个审判跟得救啊，那个船就好像一个救恩的船一样啊，福音船，就相信的人、预备的人就进去了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字眼，请我们注意一下，照常吃喝。我们现在是照常吃喝啊。曾经有两年的时间，疫情的时间，有一点点对我们的这个照常吃喝或照常去这个社交关系是有影响的啊。但是呢，一般的人都会有个期待，会好过来的，会回不到跟以前一样的。那当我们慢慢这个疫情在减低的时候，好，已经那个杀伤力没那么强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一样的照常吃喝，餐馆一样开，吃喝一样，我没有反对我们去吃喝，好，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落在一个照常的环境里面，心态里面，然后怎么样，我们小心那个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个是耶稣的意思。那我们不是怕这个日子来，我们怕的是什么？到底来的时候对你是一个惊奇，是一个惊喜，还是一个惊恐？这是我今天要提醒的，也是耶稣在提醒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童女对新郎。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仆人对主人啊，仆人对主人。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哈，这也是一个比喻，都很熟啊，就像一个主人哈，25章里面啊，像一个主人，他就要往远方去啦哈。这个管家，这个啊，主人仆人的这种形容呢，其实耶稣用了很多次，不义的管家啦，还有那个啊，有一个管家虽然不义的，他比那个。一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还聪明哈，他会预备自己的未来哈。你记得吗？有一个不义的管家哈，那耶稣还褒奖他呢，还说呢，你看他比我们这些神的子女呢还聪明。为什么？因为他预备他的未来，他为他未来打算，有想到未来，这是一个聪明哈。好，那么这个主人呢，就分给三个仆人去管理他的这个家业。这三个仆人的所有领到的都是主人给的，没有一份是他们自己赚来的，是主人给他们，按着他们的才干给他们啊。然后我们都知道前面有两个就该做的做了，而且做得很顺利啊，5000、5000、2000都翻倍的。等于说呢，不管5000或2000，虽然两个人本钱少的3000，可是他们都是尽力。啊，我常常用这个来门徒训练，我就说5000除5000等于1，你尽心尽力了，2000除2000一样等于一，也是尽心尽力了。好，来到这1000的，我实在很不喜欢讲这个负面的这几个人哈，那个五个没有准备有的会怎么样？好，那现在这个仆人呢，我说这三个事情的其中的一个是。新郎主人，然后是童女，然后现在是仆人。问题在哪里呢？他很聪明啊。一来，他不想用太多时间，反正这个是主人的家业嘛，我只要不亏就好了，好。所以呢，他把他保管得很好。可是主人却把他形容成又饿又懒的仆人。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这个仆人对主人讲的话。我们看第25章的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里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原原本本的，一点都没有缺少的，我保管得很好，还你。这个仆人的问题在哪里？仆人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主人明明说你要拿去经营这个家业，可是这个仆人回在 回答交代这个他的结果的时候呢，那个啊，来验收的时候呢，他对于他的主人有一种非常冒犯性的一个认知，而且他为他自己的行为做了一个非常合理性的一个解释。我认为你是这样的主人，所以我有一个比较万全的办法，不亏不赚，但是呢，到时候我就原本还你。耶稣跟他反驳哈，主人跟他反驳，他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是这样子的主人，那你不是应该更要去，你如果真的怕我，不是更要去努力吗？所以这个仆人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他心中无主，他自己成为这个手中这个主人交代给他的这些要给他管理的这些家业，这不是他的哦。他怎么样？他没有去听主人要他做什么，反而按着自己的想法认为这个才是最万全的办法。所以在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小心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个仆人扭曲了他所服侍的主人的这个人的人格。你看前面主人怎么讲，哎呀，你做得很好，怎么样，进来跟我一起享受快乐。我说过这三个例子呢，其实呢，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都是喜事，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哎呀，终于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苦都过去了，一切的难都过去了，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人，跟我们的神在一起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提醒我们，因为他不要我们到时候惊恐或者是落空。这个仆人呢，拿着这个一千呢，用他自己的做法，而且用他扭曲对主人的想法。有时候我们神的儿女会对神有一种很扭曲的一种形象，以至于呢，我们会有很多对神的不满，不能服，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按着我们的想法去做，然后我们也会按着我们自己的解释把自己合理化，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我记得我早期的时候，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跟你们讲，我不知道没有讲过，我在17岁得救，我那个时候得救，确定我得救，重生得救，然后18岁呢，我就奉献了，我就决定说，神啊，我就按着那个罗马书的第12章的第2节啊，我就把身体献上，我说我一切都是你的，你来做主。虽然我本来有我的目标，可是后来呢，我个人觉得说，我还是聪明一点，就选神的路，所以我就往这个神学院这个方面去被造就。但是这一路来在神学院里面，我就不讲一些内容了哈，我就发现我好像在这个旷野里面绕一样，然后跟神之间好像有过不去，很多过不去的一些情节哈。有时候对一些教授的教导啦，当然我们那个学校哈有好几个是那个自由神学的。哇，那我心里面就很，因为年轻，一方面呢也很热诚要服侍神，结果一下子被我以前很单纯相信的那些好像一个一个把它打破啊，说什么五饼二鱼，其实不是耶稣真的有破饼有破鱼，而是怎么样，而是大家都看到就是抛砖引玉嘛，一个年轻人拿出来，大家都拿出来分着吃了，他就把它解释成这样子啊。那这个当然不是我的问题，问题是我面对这些的时候，我自己跟神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啊，我就不多解释了，反正我就有这种情况就对了啊。等于说呢，如果要用一个形容来形容我的心境，就像约拿一样，约拿怎么样？不服，对不对？我有很多不服的地方啊。那当我们不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做法来代替神的带领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但是神的怜悯哈，让我当我认识许牧师之后，这个是说来话长了，是我的人生的这个，反正我活多久就有多少历史可以讲哈。那才真正认识到这个 绝对的真理是要进去的。所以我常常会跟弟兄姐妹强调，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没有信心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人生是为了讨神喜悦，不是要讨自己的喜悦。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常常要把这三个绝对条件，一方面提醒我自己，一方面跟弟兄姐妹们，不管我在哪里，去中国也好，在台湾在哪里也好，我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握住，好让我们的收场，我们的到最后呢，是一个喜庆，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一起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收场。好，这前面两个都是比喻，耶稣一直用很多比喻在形容天国，天国，天国，对不对？天国像一个人去撒种啊，天国像一个人变卖所有去换一颗宝珠啦，类似这样哈，他有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哈。那来到这里的时候，二十五章一开始讲天国的时候，请我们注意，已经是天国来了，终究来了。所以到了第三个就不是比喻咯，哦，第三个当然它里面有用羊来让我们理解，但是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刚才我们看到了哈，耶稣他降临坐在他的宝座上做什么？审判。好啊，刚才我说这三个祭事，他的同样的重点，第一个新郎，第二个主人，第三个天国的国王来了，他同众跟众天使降临了，好，然后他坐在荣耀的 宝座上，这是一个审判官的形象。天国的国王国君来了，首先他要审判。那接下来也就跟前面两个一样，都在讲一个信息，对我们来讲，今天提醒我们的信息是，我们会被分开的，会分成左跟右，会分成有智慧的，有预备的跟没有预备的，有会分成忠心顺服忠诚守业的，还有那个怎么样，就是自己做主的，他会分开的。好，这三个信息告诉我们，有一个主角，我们是在什么位置上面，然后我们该做什么，到最后呢，我们会发现是分开的，这个就是审判，就是把它分开了。好，天堂地狱绝对是分开的。那个乞丐，那个拉撒路有没有？他在亚伯拉罕怀中的时候，那个这个妇人呢，每天啊吃喝啊，这个妇人呢，他在一个深渊，他说我跟你好远了，而且非常的渴啊，没有水的地方，分开的，他是分开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当我们说我看我自己是对罪死了，我看着世界是与我无干的，但是我看着主耶稣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活在他里面，他跟我同活了。然后我们的眼睛就盯着说，有一天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喜庆里面跟主相聚。这一位好牧人，他用绵羊跟山羊来讲这个事情，审判的事情，他把它分成山羊跟绵羊哈。那如果我们知道绵羊跟山羊分别的话，我想我们都应该差不多都知道了哈。山羊是怎么样啊？就是奋战到死的那一种哈。它的声音啊，它会跟你撞啦，它会挣扎啦哈。那绵羊的话，圣经形容了被牵到宰割之地，怎么样都没有出声的。绵羊是这样的，或许我们说绵羊是看起来是笨笨的，而且绵羊呢，他是没有办法独居的，他一定要跟。啊，那在这里讲的这个绵羊呢，就是那一群跟着牧者，牧者去哪里，他就跟去哪里。啊，那牧者怎么提供给他，他就怎么样过他的日子，这个就是绵羊，记得吗？耶稣在很接近要受死之前，一直跟他的学生讲这些天上变貌了，还有他在讲他要受死的事情的时候，他的门徒很在意一件事情，哇，耶稣可能要快要做王咯，然后呢就在想谁是他的左边 谁他的右边，谁是右相，谁是左相。可是来到这里没有错，是有左边跟右边。那么这个左边右边呢是什么？右边代表权柄，右边代表最好的位置，对不对？右边是绵羊的位置，绵羊在右边。记得哦，这里是一只一只羊点过来的，牵过来的，分过来的哈。每一个人都要个别的面对我们的审判的主哈。那这个绵羊是怎么样？靠着牧羊人，跟着牧羊人，到后来呢，他自己呢的所有的一切呢都不知不觉的就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跟他解释说，你到右边来，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在监里的时候，我饿的时候，你来看我，你给我吃，你给我喝。这些有绵羊的特质的这一群神的儿女说，哎，什么时候我们看过你呢？耶稣啊，你走以后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再看过你了，那怎么说我们去看你，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呢？同样的说法，这一群山羊也说，谁说你有饿啦，有病啦，我们都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到你啊。同样的说法，等于说是不知不觉的。那么这群绵羊是怎么样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待了耶稣，或者是讨耶稣的心的喜悦？耶稣说，你们坐在那最小的就坐在我身上。他们是怎么坐在耶稣身上的？耶稣说过一句话，我在哪里服侍，信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服侍。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跟门徒的一句很经典的话，来跟随我。见到彼得的第一次，来跟从我，跟那个年轻的副官说，你变卖一切来跟从我。这群羊就是盯着耶稣，认耶稣为主，认得他的声音，从头跟到尾的。跟到一个地步呢，他做了什么服事呢？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服事，因为他已经有耶稣的特性。所以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事，你就要在那里服事。好，我想我的时间已经很多了，我要把它放到最后哈，最后啊的这个，请帮我那个姚弟兄帮我放到最后了哈。好啊，最后这个经节我们把它再来读一下哈。我的挑战是这样的，你心里面有一个切切的愿望，有一个确据要主来吗？耶稣把这三个记事告诉我们，让我们心里有着预备。等于说我们不能说你都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清清楚楚的。彼得说，我们就更当殷勤，使我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每一天在尽心尽力尽心竭力所用心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把它拉到那主再来的日子吗？那最后的审判的时刻吗？你有一个确定说，哎呀，我期待主再来。耶稣在启示录这本书的最后，他默示给约翰，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写的。约翰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凡是去念他的遵守的就有福了。然后最后耶稣借着约翰喊出这句话，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哪，那里遮到了哈，我看一下我的讲音啊。最后那个经节有一个地方遮到我的那个，对不起啊。好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原文里面，这个报应有报赏的意思哈，它不是我们想的说那种对那个行恶的人的报应，不是只有这个哈，就是有报赏，有赏有罚哈，有两边哈。好，那么今天我再重复最后一次哈，三个记事都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对未来的怎么准备，我们怎么来期待我们的未来，如何从从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切望，彼得说切望他主再来，心里面那个热切的心如何让他不要冷掉， 那么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力尽在用心在爱我们的神。我们常唱那首歌，除你外没有别的，对不对？没有别的我渴慕的。那如何能够让我的这个等候主来、期待主来这个盼望更确切更确定，就是我就是成为那个预备的童女，我不会到时候很恐慌很紧张，没有了，那不是故意的，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啊。然后也不是那个把耶稣认为是严厉的主人，然后我自己做主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当然更不是那个脱队的，本来是应该当绵羊的就变成山羊。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信息，求神帮助我们，愿神赐福他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